我觉得也是导致我阳痿。
聊阳痿我没什么发言权，
满脑子都是欲望，
没意思，
浪费我的时间。
我觉得你对我有一些误解。
道理我都懂，
但是真的做不到。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欢迎收看本期的男左女右。我们这期聊的话题呢，非常的劲爆，叫做阳痿，不对，叫电子阳痿。
聊阳痿我没什么发言权，但是聊电子阳痿还是可以的。
啊，您也有是不是？可能大家呢也在网上看过类似的梗的科普啊。有一句名言说：“我花钱买的游戏，我为什么要玩啊？”所谓的电子阳痿，就是你买了很多游戏，但是你没有动力去玩它，你不想玩了。
这和你的症状还挺像的。
嗯。
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在 Xbox 上面，你总跟我说今天我要买这个游戏，你帮我查查哪个服务器的价格最便宜，明天我又要买这个游戏，你帮我查查哪个最便宜。可是你每个游戏打开基本上玩了十分钟，
没意思，
你就把它放下了，
没意思。
其实对于电子阳痿这事儿啊，我还有点个人的体会，我觉得它是非常接近真正的阳痿的心态的，但是 我自己没有真正的阳痿啊，但大家相信我，我没有真正的阳痿，我只是猜的，但我觉得这跟真正的阳痿有点像。电子阳痿或者说真正的阳痿，不是说你无欲无求，真的不想去那个享受了，其实啊，你满脑子都是欲望，你真的很想玩游戏，你天天上班啊就想着说，哎呀，我回到家我可打开游戏，我特别快乐的打游戏。但是当你真的回到家打开电脑一进游戏画面，索然无味。
所以我有一点好奇，就你其实还是想玩的。
是
在你没有开始玩的时候，你的心里不是说觉得玩不玩无所谓，而是你很希望很期待打开这个游戏，是吗？
对，我是不是求而不得，也不是得而不求，我既求也得了，但是我却失去了从中得到快乐的能力。这不是一种无聊的感觉，这是一种痛苦的感觉啊，知道吗，麦明？我觉得你能理解，就是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阳痿的人会经常进入抑郁的状态。那我们来探讨一下，现在我跟你跟很多我们的同龄人为什么不喜欢打游戏了呢？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不像小时候了，小时候是我赶紧做完这个作业我就能打游戏了，但是现在呢，上班跟下班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我没有一个说我这个时间段内我就是上班打游戏或者做作业，这个时间段内我就能随便做什么都可以，都能玩游戏做什么娱乐都 OK， 这个界限啊已经模糊了，我感觉我随时都可以进入上班的状态，随时都应该进入上班的状态，我就没有一个能让我安心的娱乐的时间段。
我觉得像我们的工作性质其实都是一种随时在工作的状态的，就像我之前我们刚开始做开放世界做男左女右，把所有重心投入到频道的时候，咱俩就是每天基本上24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而且甚至啊，我们会因为玩了一会儿会儿的游戏就觉得怎么这么浪费时间，
对，
就感觉有一点被工作绑架了，好像你不工作你就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你觉得这是不是跟工作的性质有关系？有些人的工作他没有一个明显的就是上班跟下班的区别，有些人如果有特别明显的分界线，这时候我上班这时候我下班，他可能就能享受这游戏呢。
你记得之前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叫《花束般的恋爱》，当时那部电影的男女主其实就是因为爱好相似，彼此都觉得对方是
喜欢天马行空的东西，
喜欢天马行空的东西，不被世俗所束缚，愿意去跟对方分享这些小众又古灵精怪的爱好的人。但是当时那个男主见了这个女主的父母之后，他也找到了工作之后，他开始做营业部，也就是我们中国这边的销售。
销售，
他开始做了这个工作之后，逐渐的他看的书就从小说啊电影剧本啊变成了成功学。当时电影里有那一幕，就是女孩 拿了一些原著小说刚上架的，在书店特别开心的想往她男朋友的方向跑的时候，她发现她男朋友站在那儿，然后看着是什么如何成为成功人士。
嗯，
当时那一下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像是以前的我在看后来的我的感觉，就他的那种一瞬间的觉得啊，张不开嘴分享想说的话了。
嗯，
甚至他连去跟他男朋友说咱们去看个电影吧，他都觉得是个麻烦到他了的一个请求了，他觉得我耽误你这个工作了。他男朋友也会把说我是为了这个家在工作，
嗯，
我是为了我们的感情在工作的。
嗯，
他把这个工作完全的合理化了，合理化到生活里面占用两个人感情的这个时间了。
嗯，
他再也不能坐在沙发上面和他的女朋友一起玩塞尔达了。
嗯，
这就是一个变化。
对，我对这个电影其实印象也特别深刻。当时我觉得那个女主是有一种心态的，就是说我想邀请你去做一些我们以前都特别享受的天马行空的事情，但是现在会不会觉得我给你再提这种请求会是让你觉得我特别幼稚，让你觉得我还是沉浸在那种并非是特别上进，并非是特别职业，并非是特别成人的事情上，我是特别吊儿郎当的一个人，不负责任的一个人。
因为那个男主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
嗯，
是那个女主的妈妈跟他说，就是说生活就是责任嘛，就他已经把是不是能在职业上获得成功作为了一个唯一的衡量标准的时候，你整个人没有办法享受任何事情。
嗯，在某些程度上我能带入那个男主的心态的，就是说他会觉得游戏这个东西本身他已经看透了，我没有意义把我很多时间放在研究这个游戏本身上头，因为我觉得游戏本身就是做任务嘛，做任务之后得到成就，那么人生其实就是一个高难度的角色扮演游戏啊。你说在游戏里面我研究我通过什么样的装备搭配能提高我的暴击率，跟我在真实生活里面我研究我去跑多少个部门才能办下来这个证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就是研究管理学成功学如何成为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对，我都是很累的是吧，而且我做完这个任务之后我还能有成就，但是那个成就是虚拟的，我这个成就却是所谓的真实的。所以这种道理就经常会给像我和那个男主一样的人洗脑，我就觉得玩游戏没意思，还不如在真实世界玩。还有一个原因啊，为什么我们会所谓的电子阳痿，就是一个成熟的年龄所给你带来的一个焦虑感。说白了，就是我们很多的城市年轻人都处于一种高度竞争的社会与工作环境里面，而你玩游戏却是不能让你在任何一条社会为你而定义的路上往前走一步的。
比如问你挣多少钱了，现在
我在打游戏
对吧，就你年收入多少了，
我在打游戏。
哎，你看那谁谁谁工作多稳定，
我在打游戏，这不让你焦虑吗？我听着就焦虑。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说回老家，甚至讨厌在家里躺着，不就是因为怕躺了没两天就开始面对这种无尽的社会标准化的问题。
嗯，而可怕的就是小时候的你只想玩游戏，而这些道理是大人每天跟你说到你都烦的，而现在可怕的是你自己在跟你自己说。
是的，
你玩着玩着游戏就觉得我是不是没有进步啊？我是不是得去做点正经的事儿啊？哎呀，我又完成了一个任务，但这有什么用啊？我是不是要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呢？哎呦，
我们如果告诉大家一个，就在今年年初，
嗯，
我们两个当时直播双人成型的故事，大家就能明显的感受到我们当时的心态。一年初那段时间呢，工作本身也挺忙的，然后又刚回北京。各种东西都是很不确定的，心情是很焦虑的。杰森跟我说，麦咪，咱们这几天可不可以直播双人成行啊？我脑子里双人成行是什么？
特别好玩游戏。
然后我一看，哎，我朋友好像也说这游戏挺好玩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咱每天晚上都要播吗？直播多长时间？他跟我说，这游戏玩起来肯定就得直播几个小时吧，不然咱们还啥都没玩出来呢。
但是我转头就跟他说，我们直播的话有钱拿。麦咪突然就说，钱 有钱可以咱们播，每天播，调整好状态，有钱是吧？多少钱？你看成年之后，游戏本身给你带来的快乐已经不足以推动我们了，
但是
有钱，
不这么说太现实了，但确实是我当时的心里的一个想法。但当我真正的跟你一起进入了那个游戏之后，我发现这个双人成行真的是一款做得非常用心的游戏，它真的也是一款适合情侣和或者是好朋友一起玩的一款游戏。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充分地体验了麦咪是否以公用主义的眼神来看一款游戏
啊，是吗？
那这就是我们当时玩那个哈利波特魔法觉醒的时候。你来讲讲。
我不讲。
赢了几十局觉得自己哇所向披靡，早上起来我还没起床的时候玩游戏，突然之间输了一局，哇摔键盘摔鼠标，说我永远不玩了，然后跟我提一些特别灵魂的拷问，说我们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啊？我们玩游戏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进步吗？什么样的收入吗？对我们未来有任何的作用吗？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我们有限的生命去玩这些无意义的东西呢？在他的暴怒之下，还把所有的设备上的魔法觉醒全都删了，包括他的手机、我的手机、我的 iPad 上。我说我还要玩呢，不管，全都要删掉。说我跟这个游戏势不两立，浪费我的时间。
我觉得你对我有一些误解，编不出来了。你对我没有
误
解，
我没有误解。
我当时就是很生气啊，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为了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一个比较好比较公平的游戏体验，我不得不去氪金。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重点上就是像我们这种年龄段的人啊，普遍觉得现在的游戏其实真的没有以前的游戏好玩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啊，因为很多我们这年龄段的人也觉得现在的小孩听的有音乐不好听了，但是我们上一代的人其实也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听的音乐不好听，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老了，所以我接受不了新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游戏啊，大多都是那种我随手就能刷一局伪装成大游戏的小游戏。
我都不装了，我都直接玩消消乐。
对，就其实就是不同形式的消消乐。我从很多现在的市面上的手游来看，我都不点名了啊，我能感受到这个行业的一些
杨老师不点名了，
我能感受到这个行业一些暗暗发生的变化。我觉得厂商啊都是追逐利益的，他要是看到这种就是你不想好好玩变强吗，你就给钱吗，给钱就能变强这种游戏，发现能赚特多钱，他们就疯狂会做这种游戏。这我觉得也是导致我阳痿的一个电子阳痿的原因之一。所以你觉得打游戏本身还有意义吗？
活着有意义吗？富贵，
这是个很哲学的问题。我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玩这种纯粹能给我快乐而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的玩意儿，对我来说有意义吗？但我另一方面又在想，人生中有多少东西在长期来看真的是有意义的呢？虽然这很有哲理啊，但我觉得我还是无法做到享受游戏。我还是会觉得我打游戏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我这时间是不是浪费了，我用这个时间去做点工作会不会让我得到更加真实的现实世界中的更长期的快乐呢？我永远无法特别有幸福感的反驳我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无法正常的享受游戏。
我觉得不是无法正常的吧，而是无法真正心无杂念的沉浸在一个游戏里，并且没有任何的负罪感。我也一样，在健身环里我就没有负罪感，因为我觉得
哎，我起码在锻炼，是不是？
我起码哎，这句话说我起码在干这个，我起码在干那个。我觉得这个哎，游泳的时候听个书，我起码在进步。
对，我跑步的时候哎，必须得听个 podcast， 觉得我在学习。我不仅仅是在跑步，就总觉得我所有的事情都得找一个特别上进的意义才行。哎呦，我觉得我现在还是甩不了这种心态。
那怎么了？我连做视频以前我都得找到一个，我得为大家带来点不同的见解，我得让大家看到更大的世界。
有时候我跟麦咪说，今晚咱们看个电影吧。看谁的电影啊？哦，他的电影是吧？他的镜头语言是什么？我来学习一下，我要研究他每一个分镜。我就说，咱们就欣赏一下电影不行吗？不行， 它的分镜，它的故事的讲述的结构，
你在看的过程中，你的脑子就在想，我得这地儿，我得截图，这段台词写的太好了，那个地儿的光打的太好，哇，这地儿颜色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是少有的道理我都懂，
但是真的做不到。我相信很多正在看我们视频的观众也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其实我们有没有在玩游戏呢？其实我平时还会多多少少玩一些游戏。
你还是不少，我觉得。
对，但更多的现在我的目的是为了社交。有很多手游啊，例如我平时玩什么吃鸡啊什么的，哎，它对于我来说就很有社交的意义，因为一局大概三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面有39分钟都是漫无目的的跟扫地机器人一样找装备，然后不断的找装备，不断聊天，哎，讲讲这个八卦，讲那个八卦，就一分钟啪啪啪被人打死了，好，咱们再开一局吧。
你不是都和李大人人玩吗？
对啊。
那我建议你们俩以后可以边真正的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在家里面工作，边聊天，也能有同样的感觉。
那不够放松。
也很放松。
那不够放松。我觉得这种东西在我们现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环境里面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起码你还能跟远方的朋友维持一个比较亲密的朋友关系。
你这个高度的原子化一出来，我就觉得马上项标要开始，人类学家要开始给大家，
我们总得为玩游戏赋予点意义，才能觉得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对不对？其实我还逃脱不出这个框架。